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
好的，各位政经智库的订户哦，大家好，不好意思哦，因为今天的东西我比较不好准备，所以我们就比较晚开始哦。好，那今天的东西呢，真的有点，就说你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有点模糊哦。像我第一次在看的时候也觉得，我好像我不完全懂，不过我看第二次在做了一些笔记以后呢，我就比较清楚。那万一你在听的时候有哪些地方不了解呢？你可以比如说从这个粉丝页来联络我，然后呢就是来就说你就说跟我讨论哦也可以，我真的不行的话我再问一下那种金融专家，因为今天讲的东西呢它有很深的这个政治经济含义，不过呢它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金融操作哦，这是其中一个主题啊，但另外一个这个 ESG 的就比较还好。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这个我们第一个讲的话题呢，它是讲这个所谓的叫做这个 volatility trading， 就是很流行的这种叫做波动性交易，还有它的这个危险。那这个是作者呢，他是在2016年哦，跟一个他以前在这个雷曼这个全球总体风险 desk 这个部门的一个一起效在法兴银行效力的一个同事哦，叫做这个 Robert 哦，他们在那边对话。那大家就知道嘛，这个 VIX 呢就是这个风险指数哦。那风险指数呢，它如果超过30的话，就相当于所谓的这个三级飓风哦。那如果说超过40的话呢，就相当于美国那种算是五级的这种暴力，已经很暴力的这种算是台风了。那但是如果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呢，你有一支这种叫做就是去波动性的 ETF 的话呢，那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 30%到60% 的报酬。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市场会出现大变化，你事先呢比如说大涨大跌，那你事先呢去买了这个市场会波动的 ETF。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在 long 这个 volatility， 就是他看好市场会出现大波动呢，那就表示呢他赌这个SP500 会跌。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假设呢股市已经涨了 15%，那可是呢你想说，我想要如果我落袋为安的话呢，那我赚到的这个获利呢会被课税，那我不想去课税。你如果怕这个又跌下来啊，就你现在涨了15，你想要那你还不如呢为了防止就说为了防止受这个损失呢，你去再发生行情波动，你去买这个叫做 volatility 的这个 ETF。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通常这个市场的波动性不大都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大部分的投资者呢并不注意这个 volatility 都是一些投资顾问跟经纪人去操作这种东西，来帮客户呢去额外赚一些钱，去买这种 volatility 的 ETF。 或者他们是怎么做呢？就他们去进行这个 volatility 的操作，他们都他们不是去买这个所谓的波动性的 ETF， 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是卖选择权来赚钱。那卖这个 volatility 就波动性选择权的呢，就是的人被称为 house 或是赌场，就是他们卖出去那投资人呢如果想要买保险你就去买。我刚刚讲了嘛，你现在股市已经涨15了你怕会有波动你就去买一个选择权来避险，那就买一个避险。那假设市场没有波动的话呢，这个选择权呢你买嘛，那他就赚到你的钱就赚到你的钱了，因为没有执行的可能嘛。你要选择权执行的前提是你要能够还能够，比如说那个选择权通常就只说我现在股市我赚到钱了，我怕它跌下来，所以呢我就买一个我还是能够以比较高的价格把这股票卖出去的选择权。那你如果不用它的话呢，那如果因为市场价格还是很高基本上你如果市场没有发生波动那这个选择权呢你根本就没有，你没有去动它，那它就没有价值了。那你跟他买嘛，他就把这个你的钱赚走了 ，OK？ 也就是说呢，换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你如果去买这个，表示呢你在 short， 就是呢你不看好会有波动，所以呢你是在空放空这个 这个波动性。好，那再来哦，选择权可以针对一个指数，比如说 S&P 500 NASDAQ、或者是一个个股。那选择权的价格就包含了所谓的 volatility premium， 就是呢，你认为这个股票或者是这个指数波动会很大，那它的这个 premium 就它的风险贴水我就会高。那贴水高的话呢，选择权的价格就贵，因为机会，因为你认为它可能会出现很大波动，你为了要避险，那你就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你这样想就好了。那通常是在公司的这个 earning report， 就是这个每一季的这个季报，或者是联准会要升息或降息的时候，波动会比较大。因为比如说联准会大家本来都期待它降息，那如果它真的宣布降息，股市就会大涨嘛，那就是一种很大的波动。或者是股市本来期待它降息，它竟然没有降息，它没有降息，那大家没有行情了，没有资金行情了。那砰就刚好对经济前景不明，砰就掉下来，你就是怕这个所以你去做一些避险的，你去做一些避险的动作。那通常公告完了，不确定性消除了，这个 volatility premium 就不值钱了，因为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了，所以呢股价不会大幅波动，所以呢卖这个选择权出去的人就把钱收进口袋，因为我不用履约啊。如果我要履约的话呢，股票跌下来了，我还要让你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那我就要赔这笔钱啊。但现在没这回事嘛，没有跌下来啊，所以呢我就不用赔这笔钱，我就把卖给你选择权的这个钱呢就赚走了。再来还有一些所谓的就是放空 volatility 的这个策略，就是投资人会买一些所谓反向波动的 ETF 去进行操作。那这个名字都很长，所以我就只能照念比如有一种叫 ProShare Short Mix Short Term Future ETF， 很长吧，简称 SVXY。另外一种叫负 EX Short VIX Future ETF， SVIX。 那当这个就说这种什么叫做反向操作的这个 ETF 呢，是当市场的波动越小往下掉的时候呢，这些 ETF 就会涨，就是你赌我认为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也不会发生什么中东战争然后呢也联准会也不会做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所以呢市场会很平静波动越来越小那我买这个 ETF 我就赚到了，因为反向波动嘛，我要就是我赌它不会有波动那这个 ETF 就会涨。所以呢如果你看空，你不认为会有 volatility， OK。 那它另外一种呢叫做看多的，就 long 的，这种一个叫 short 一个叫 long， 看多波动性呢那你就去买一个这种，你也可以买这种选择权，就是呢只要这个波动 出现了，选择权价格就涨，就是呢我认为市场会出现波动，我事先就去买一个这种看多的选择权或者另外一种有一种叫 long 的 VT ETF。 你看这真的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做金融操作，这种东西真的是平常没有做金融操作不读不知道，这也不会在报纸上出现。有一种叫 iPass Series B SB500 Short Term Future ETN VXX， 或者另外一种叫 ProShare Ultra VIX Short Term Future ETF UVXY。 这种呢就是你认为这要波动大的时候它才会往上涨的，波动大才往上涨的。那这种 ETF 他们问题是他们是一种对这个就是一种算是一种对未来的波动指数 Volatility Index 的这个期货合约，但 VX 是个指数不是一个可以交易的股票那像你就等于持有一张期货合约，那这样的 ETF 呢你会持有它一直到到期，那需要到期的时候呢这个 ETF 需要把这个合约展延到下一个月那每展延一次呢就会少一些价值，因为你预期的事情你本来赌它会什么它没有发生嘛，然后到了下一个月呢你要再赌那个价值就不会那么多了那价值就每一个月都会往下掉。那如果每一个月都没有发生呢，这个合约呢价值就越来越少，就会越来越少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只是用 ETF 来针对突然的大卖突然的大卖来避险。但是呢投资人如果要对这种看多就是认为会出现大波动的来获利呢，他需要有强烈的信心认为市场要出现反转了。如果看错这个 ETF 价值就往下掉，你就白买了你100块买它可能一下80 60 50每一个月往下越来越就没有发生嘛，就越来越小。哇我100块买现在卖掉剩下50块我就很惨了。那跟这个 Lauren McDonald 解释的这个他的法国朋友这个 Robert 就说这里面呢 就说在里面搞这件事情都一堆法国那种很强的数学教育所训练出来的一些算是数学怪人，这些 quant geek， 那他们呢就在这个纽约或曼哈顿的这种避险部门 哦工作。那其实我当初为了要准确衡量风险，华尔街又创造这个叫 VIX， 就 Volatility Index， 那通常它的数值在10到15之间，可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是可以飙到90，哦，这可以说是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极端值。那雷曼出事的时候呢，哦，真的飙到了90，但花了6年呢，这个 V 的指数呢，哦，才真的是平静下来。就政府花了很多时间去稳住这个市场，去拉抬这个市场，所以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政府硬造出来的行情哦。那我们这边哦，我这边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等一下哦，这个不是这张，等我一下，你看哦。他在有没有雷曼的时候，哇，市场跳这么高，然后呢，这个中共那时候呢，把这个货币贬值，哎，又跳到50，然后再来这次哦，等一下我们会讲这次发生什么事，我们等一下会讲，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哦，又大跳一次，这就是市场的 VIX。那虽然他花了六年哦，才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哦，他说他花了六年，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哦。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要搭，你看哦，到2014，你看2014前后才不会，才没有出现这个很大的波动，基本上都在就在十左右哦，就是这个波动要到，你看前面都还是很高，然后呢慢慢往下，哦，跳上来，然后呢这边又有跳上来，这边又跳上来，所以呢他慢慢的哦，基本上花了六年哦才把它才基本上呢。才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这种所谓的波动指数。好，那不过呢，现在投资人呢每次都在卖这个 volatility 哦。什么叫做卖呢？就他们会在放空，他们在放空，为什么呢？是这样最火热的交易，钱通通跑进这种叫 inverse volatility ETF， 就是呢，他不认为会有很大的波动。所以呢，比较波动越小，它 ETF 就涨，很多人都去买这种东西。像我刚，比如说有个东西叫 Volatility Share Daily Inverse VIX Short Term ETN， 那这个简称就叫 VIX。还有前面，还有我前面提到这个哦 SVXY 有没有？这些呢都是赌这个 V 这个看空的 ETF。那现在有一堆钱跑到这样的 ETF 里面，就很像哦，80年代西方流行那种叫 Cabbage Patch Doll， 叫 Cabbage 就是那种怎么讲，那个好像是我甜菜，反正这个字我还要去查 Cabbage Patch Doll。那每个人呢，这个比如说很多财务顾问哦，或者一些避险经纪经理啊，都打着叫做 Yield Enhancing Strategy， 就是增加殖利率策略的名义呢。哦，去买这些东西来赚外快。那这个其实有说穿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类似顾朝明也点到，但顾朝明没有讲那么细，讲这么实务，就是呢，人为的低利率政策的负面后果就是呢，会引诱人去碰平常不会碰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会有金融前一次雷曼之前呢？也是因为中共拿到很多美金哦，他不把美金换成人民币，因为他怕国内货币太多，他把美金拿去买美国公债，结果呢，美国公债价格越买越高，殖利率越来越低。那你买公债殖利率越低，你知道干嘛？哦，去买那种什么，就是买那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像什么 credit default swap 这种东西，有吗？又来一次，有没有？同样剧本，但细节哦不一样了。那这个 Robert 认为哦，九成的买主呢根本就无视风险。你确定市场波动性越来越小吗？你只要知道这个基本道理就好了。那另外哦，还有一些除了这些想发财的人以外呢，另外还有所谓的被动投资的基金，这个呢？我们等下第三个主题还会讲。我们今天这本书我们会讲其中三个主题，一个是被动投资基金跟量化基金哦，这种 quant 这种两大怪兽哦，他们已经占了这个证券市场上交易的70%哦。他们是用一种叫做 volume weighted average price 去买股票，什么意思呢？你要买的量越大呢，你的价格会跟别人不一样。那各种不同的价格再平均起来，那这样不就波动又变小了吗？这样你去买到股票价格波动会变小，平均过了嘛，那这样呢这个 V 就会更小，那就大家看到 V 更小，大家要去 short 又继续去放空这个 volatility， 又去买这种 ETF， 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有没有看到你想一想，这其实是不是有点恐怖？所以呢这个被动的投资者呢， 他们呢，他们都根据一些 ETF 都锁定哪些标的嘛，那或者是根据一些特定演算法去买股票，那他们自动的根据一些公式买股票，然后呢越买越多，就降低了这个 volatility， 然后呢 volatility 越低，他们根据他们的投资规则又再去买，所以呢有些股票就持有越来越多，我后面会讲更具体的例子哦。所以呢这个 Robert 就告诉这个作者 Lauren McDonald 说，在几年之内哦，这种跟 volatility 相关的 ETF 成长了六倍，像我前面讲的这个 SVXY 就是个例子，再加上避险基金或者我说的这种选择权的合约，刚讲了吗，他们就卖出一些选择权，哦，让你去买，让你来避险，哦，让你来避险，就是呢，我买一个选择权，这样我不怕市场再出现波动。然后呢，但实际上没波动的话呢，这些卖的人就把它，哦，经纪商就把这个钱收走。Robert 估计有$2兆的资金投入看空这个 volatility。那到了2017年的夏天呢，因为川普上来要减税嘛，那市场很嗨哦。所以整个2017年哦 S&P 500呢每天都涨，结果呢整年只有3天它的跌幅超过 1%， 也就是市场根本就不波动嘛，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作者听到一半，他们是在一个酒吧里面，他就问这个 Robert 说，那你觉得市场忽然会大卖，可是我看不出来市场会大卖啊。那这个 Robert 就说，这跟一个东西叫 Vega 有关， Vega 是一种比值哦。他说 Vega 市场上懂的人很少哦，可能甚至不到5个人哦。我在这只说，当这个 volatility 改变，不管是增加或减少增加1%的时候呢，哦，选择权的价格会相对的变动几%。比如说，它 volatility 哦波动增加1%，选择权价格会也增加1%呢？哦，还是2%？比如说 Vega 是2，那就是这边变1%，那边就2%。OK， 如果是3，这边1%，这边就3%。你觉得这没有很多是吧？我们举个例子哦，那我们举个例子哦，如果这个 VIX 呢从10跳到18，那我刚讲了嘛，超过15就是波动比较大，那看起来是比稳定的门槛的5呢只增加15，只多增加3，可是它从10跳到8，百分比增加80，市场如果这个波动的程度增加80，那不是很夸张吗？那如果再更极端的，如果这个 S&P 呢跌了 3.5，哦，跌了 3.5， 那这时候呢这个 VIX 呢如果呢跌了，这个 VIX 的波动呢变成了 120%， 哦，变成12倍，波动增大12倍。那比如说它从10跑到22， 22算不算太严重，可是呢它波动的百分比是 120%， 那就是大问题。因为呢当你在放空这个volatility 的时候，你就等于在放空这个 Vega 嘛，因为它是一个倍数的概念。而现在呢他说，但他这样讲有点悬哦，你就听一听这边呢，我因为他讲的很短，我大概知道他意思。他是说现在哦，当你在放空这个 V 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放空这个 Vega， 因为 Vega 是一个 V 的倍数嘛。那现在呢他说，在这个 inverse 就是反向波动的 ETF 的 Vega 呢，说总共跟它绑在一起会被它联动的呢大概有$2亿。如果 VIX 往上 1%， 这些 ETF 的经理人呢就需要多买$2亿的 ETF 哦来避险哦。你就知道这样讲，就是你要对坐，你就是跟它反过来操作。记得哦，如果情况不利你就要买更多，情况变有利你要卖出。你先不要问为什么，记得避险就是反向操作，你这样记就够了。你反而去想的话呢，哦，你会混乱。就是好，所以呢如果波动往上完了，我的价值开始往下掉了，哦，我就要买入来避险。那如果他说再来，他就你就不用去算，你就知道这个逻辑就知道。如果呢他真的 VIX 一下从10跑到12跑到22呢，他没有解，他说他需要买70000个新的 VIX 期货来避险，70000个价值需要370亿美金，370亿美金，这不是开玩笑的好吗，各位哦。那说除了这种 ETF 之外呢，这种反向就是呢赌它不会有波动的 VETF 之外呢，这个避险基金大概有$2.5亿的空头的这个空头的 Vega， 也是呢它也是赌哦这个市场不会波动的哦，它也是跟它相牵涉到的也有$2.5亿。连主街哦，一般的投资人也有7000亿的这种放空这个 Vega 的，他赌这个 Vega 会往下掉的这个选择权哦，所以大家都站在同一边哦，所以呢，这个作者 Larry Bradell 听完以后呢，回去就在他的那时候开了公司叫做 Bear Trap， 他就出了一个 Bear Trap Report， 提醒大家都小心，大家都是看空，那如果市场就算觉得不会有波动，那如果波动变大的时候，大家都在同一边，那不是大家一起都赔死吗？那大家都要做，大家都要做这个怎么讲？如果真的跌了的话呢，大家都要做一些卖出的动作，那市场不就崩了吗 ？OK， 哦，可是呢他提醒大家小心以后呢，市场都还是涨，所以呢，短期内哦，他说他们一开始很糗哦，因为市场还在涨，就被当喊狼来了的孩子。可是哦，到2018年1月底的某一天，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共的洗衣机电器加税，哇，那天市场砰 V， 就是我刚那个图，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图我现在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刚卖了关子，砰，这样冲上来，你看一下子冲到这么高，冲到40-50，哦，市场大惊。那天呢 ，volatility， 他把 Armageddon 就是末日变成 volatility Gaiden， 就是呢大波动的末日。所以那天就市场大崩盘一次，鲍威尔只好被迫结束量化紧缩，也停止升息。你大概知道这样就够了。我知道我之后会找机会想办法把那本撒钱之王讲说鲍威尔只是联准会理事的时候呢，他反对量化宽松哦，他反对量化宽松现在蛮谨慎的，他跟另外一个叫 Honeywell 的理事反对量化宽松，跟 Bernanke 打对台，所以鲍威尔等了一阵子之后呢，终于开始紧缩，从市场上呢，以前是买债券把钱放出去，他后来呢开始卖债券把钱收回来，他本来收了大概300多个 billion， 收了3000多亿美金的，然后呢也升息升了 1.5%， 可是呢遇到这件事情，啪，川普一直在骂他，你搞什么你搞什么，所以呢他收了以后呢，哎，这个指数又弹回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们，政府一直坐庄，然后呢让有钱的人更有钱，有没有？如果你说赵俊硕你讲金融讲的又不够清楚，我不满意，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美国的贫富不均哪里来的？ OK， 这样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够好，我这样就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要讲这些吧。我们从更细的角度去解释哦。你看一般的书，或者是我其他地方讲过的这个制造业空洞，你刚刚已经听到烂了。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至少告诉你大致的逻辑。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不操作这种东西，但操作这种东西已经蛮专业了，一般投资人应该也不会操作。所以呢，你知道大概好吗？你知道大概，知道大概就好。好，那再来哦。然后呢，再来，我要再来呢，再来呢。我很快再讲一下哦。那我讲到这边呢，最后再补充一点哦，就你先知道这金融市场波动，然后后面我们会讲更仔细哦。后来他就讲到，第二次波动就是疫情嘛，然后疫情完之后呢，川普先出9000亿救市，然后拜登先出 American Rescue Plan、American Rescue Act 1.9兆美金救市，然后呢，再来又是那个。拜习会的那天早上签字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Act 哦，1.2兆又这样丢进去，然后再来这个 Build Back Better 法案好像要丢了5000亿美金，你看这么多钱，这个等于是大概5兆的钱又这样丢进去，所以呢美国的国债在川普拜登联手之下呢一下子增长了50%，然后这么多钱丢到经济体里面，然后呢预算赤字这么高，那怎么会不通膨呢？各位观众，所以就之前这种低利率哦，那联准会只好拉高利率。哦、你讲这不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谁不讲？我这样讲就是说，所以说过去这种哦低利率放出资金，然后让市场玩这些奇怪游戏的时代呢，越来越有可能会过去。但这种危险游戏还在持续，这就是风险。OK， 这个大格局风险，这还不叫，这难道不值得注意吗？就算我讲的也许没有那种第一手操作的那些操守清楚。好，那我们呢？如果我这边呢会请阿秋呢帮我剪成这个所有人都能看的免费试看版。那后面呢我们讲这个为什么，就是再来讲东西叫 crude necessity， 什么意思呢？ crude 是指 crude oil， 就是呢这种石油哦，还没有精炼过的石油是全世界再来经济发展的必须，它都会提供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数据。还有我们在第三个话题呢还会回来讲这个 ETF， 就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惊奇 Magnificent Seven， 他们为什么股票交易量这么大哦？这个呢我们等一下会讲，而且还有他会拜访传奇的经理人 David Einhorn， Einhorn 有讲到、哦、大家都以为被动投资很好，我跟着大盘走， 因为以前是政府出来支撑嘛，那我就跟着大盘走，会有很多后遗症，后面会讲得更仔细哦。前面只跟你讲一些基本的逻辑推理，一些这种金融操作的原则，后面会讲到甚至那种高频交易跟这个高频交易跟我现在讲的东西哦有什么关系，都会进来。我、哦、欢迎有兴趣的人订阅赵俊硕正兴智库，因为这本书呢虽然会翻译出来，可是呢我认为还需要你还要等至少半年甚至到一年。那你愿意现在订的呢，你马上就能够知道后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好，谢谢大家，我们继续。